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在礼拜一的早上，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啊！今天线上今天很特别，没了文慧，换了美女，另外一个美女啊！
当然呢，今天呢很开心能够跟万峰老师一起的做线上今天这个节目。那么呢，在这里啊，也特别问候万峰老师，早上好
啊！早上好，刘芳啊！今天我很忙，待会呢，我们线上今天完了以后呢，我得去香港的文化中心搞一场音乐会
啊、
那所以呢，今天晚上呢，我们就会有一个2000人一起唱上。圣诗的音乐会，
是的，在我印象中，万峰呢其实一直都挺忙的哈。那包括在节目中，你还要先带我们去宣教足迹，在江苏哈。
那个已经做好了嘛？那个不忙，那个不忙
啊。当然呢，可能有很多的我们的家人们都有一些小小的问题啊，或者说他们也期望有机会可以到他们的家乡哈、去走走啊。
每个人都就跟我说，万峰啊，在我的家乡附近呢，有哪个宣教士，哪个，那你就去啊，你就拍照啊，然后发上来啊。让你的东西也成为良友电台的内容的一部分嘛？
对，所以说现在这个时代呢，确实是大家都可以有自己的主张啊，分享啊，对吧？那尤其是呢，其实我们呢，作为这种路痴，或者说不喜欢做很多的这个出游计划的呢，就还挺喜欢跟万峰老师这样的领队哈一起出游的。那呢，刘芳就记得曾经呢，就几个同事一起呢，就去深圳啊，大家就去吃一些网红店，喝一些。网红奶茶店哈、就觉得呢特别多嘛，对不对？又凑个热闹，
糖尿病了都啊。
所以说呢，原来这些奶茶虽然说好像看起来还挺好看的，五颜六色的嘛，对不对？也很出名，但是呢，就发现真的会有糖尿病、
我跟你说，这些奶茶呢，越五颜六色呢，就跟这个蝴蝶一样嘛，就越有毒嘛。这最单纯的透明的就水，
谁说的？你不知道日本有一种透明奶茶？没见过吧、
对，有喝过
对啊，所以说呢，我们就说现在啊，这个茶各种各样的就是东西都出来了，但是呢，原来是真的不是那么有益处的、
还有核心是我老婆永远不点那个少糖、
那实际上不管它少不少糖，它里面的糖分已经是很多了，因为它加了很多的精致白糖啊，就是那种添加糖或糖精啊这些啊、那所以呢，在新西兰的奥克兰大学呢，研究人就发现了，其实这种饮料中的糖啊，它是比固体的糖分，就是食物中的糖更引起这个什么有害的，更不能够代谢的，就导致肥胖啦、糖尿病啦，对不对？
对了，我之前呢刚刚去了这个大西北，然后呢有一天呢我就进去喝这个茶了，八宝茶。然后我老婆喝的时候说、真的很天然呢、那个甜味呢很天然。然后我看一看那个包装，
有冰糖啊，
都是糖，哪是冰糖，是白糖啊。然后我就不断跟他说啊，真天然，白糖也是天然的。
所以实际上呢，我们真的是，如果说这些网红茶呢能少喝就少喝，因为实际上如果说中国居民的膳食研究就健康指南提出啊，每天这个添加糖呢是不应该摄入超过50克的，低于25克是比较好。但是呢，就像这样的一杯茶里面早就超标了。
那我想问，那水果能不能吃？都有果糖
啊，
都是糖啊。
那水果糖就跟这个所谓的添加糖的这个构成就不一样了。果糖呢相对来说健康很多，而且呢 呢容易代谢啊，所以呢还是吃这种原始一点的食物比较好。
那文慧姐妹通常都说吃过这个人生的粮食就得吃灵粮了、
啊、那对呀、啊，
有没有糖呢、啊、圣经的糖分、
啊、圣经的糖分应该也是属于有益健康的糖分啊，所以呢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吃灵粮啦。
每日天粮，每日天粮。
预备见神。以色列，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阿摩斯书四章十二节。蚂蚁虽然小，却知道在夏天预备冬天的食物。人更应当有所预备。许多人如同那个无知的财主一样，只知道盖大的仓房，收藏更多的粮食财物，可做多年的费用，却没有为灵魂来预备。神今夜就要他的灵魂，但他没有预备去见神。我们在世界上不但如同客旅和寄居的，更像演戏和做梦一样，剧情再好终归要下台，梦境再美总是要觉醒，受造者总要归到造物主那里去。见神的时候是什么情景，如何交账，有什么结局，那才是最严重的问题，关系到永远的祸福、得失、荣辱。我们都有随时去见神的可能，或者会忽然死去，或者主忽然再来，我们在世上属肉体的生命立刻就停止，而面临神的审判和永世的真实，有没有预备好呢？如果今天现在就要去见神，能否坦然无惧，毫无惭愧懊悔呢？我们一生的年日是怎样度过的呢？是怎样对神对人呢？是带着怎么样的心去见神，带什么样的行为让神来判断呢？是能够得到称赞赏赐吗？或者是受责备刑罚吗？赶快预备好吧，预备迎接你的神。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早上好，
早上好，
王威老师、刘芳老师，早上好。
哎，佳佳小宝贝，早上好。过年了，你又大一岁了。
是的，哇，时间真快。
我没有大，我就是五岁半了。
五岁半了。
佳佳，先让您背京剧好不好？
好，篇二十七篇一节，耶和华是我的
亮光，
是我的拯
救。
我还
怕谁呢？
耶和华是我性命的
保障，我还惧谁呢？
我发现呢，最近江南外语呢好像有一点忙啊，是不是工作上比较忙碌呢？
是工作上比较忙碌，然后觉得挺不好意思的。
那千万不要不好意思，
哎，
真的，我们只是因为关心。那有没有需要我们为你们祷告的事情呢？
正好有。然后我今天看到京剧的话，觉得特别感动，因为我们住的这一块儿最近是有一个拆迁，但是我感觉到好的地方就是我们这一大家子在这样一件事儿。更加的就是团结在了一起，依靠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心里面也不太害怕。然后看到这一次的京剧，觉得真的是上帝赐给我们非常美好的话语了，我们什么都不惧怕了，对不对，佳佳？
对，因为主在天上保护我们呢。
是的，是的，
是佳佳好棒，
而且遇到困难，而且耶稣还会帮我们。
我还依靠谁呢？
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那么我是刘芳，今天还有
晚风。对呀、啊，你是突入的好不好？礼拜一是我的主场，
好吗？是，我是来打酱油的哈。
对，在这个时候呢，就预备六月的时候呢，通常全球的北半球的人都在准备考试，因为五月通常都是大学要考试啊。
对，
刘芳又得交论文啊，那样。
当然呢，实际上这个时候对于这个尤其是中考高考的学生压力会比较大，因为你知道吗，在这个我们内地的学校里面，小黑板上已经开始写倒计时几天，每天改一个日期啊，你知道吗？
对啊，每一天倒数有多少天多少天的奋斗，完了就完了吗？
对，但是那个时候确实是会很紧张的啊。那基本上呢，我们也能够体谅，尤其是像我们这些老阿姨、老叔叔啊，也是过来人了。那么当然，那个当下我们虽然知道过了就过了，但是确实是需要很多的支持和关心的、
还有很多人呢，很拼呢，得进这个985、211啊那些学校。
对，
但是我在想，有些时候呢，我的舅舅跟我说，宁为鸡首，莫为牛后。就是呢，你做一个鸡的头，也不要做这个牛的背后。
也就是说，您做鸡头不做凤尾啦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俗语。是的，当然就是说每个人的这个所谓的想法或者说是目标都不同吧。当然呢，在这个阶段呢，确实要适当的让自己的心情能够稍微放松一点哈，因为你一味的着急呢，可能你这个效率也很低啊，或者说你其实要做的事情、要学的东西也没学下去啊。
更加辛苦呢，就除了中考。高考的就是考研呢，或者要毕业的那些朋友
了，找工作的、是的，
对了，
那找工作呢，我觉得比考试呢好像就更加没有头绪了。
对啊，该找什么工作呢？我念了这门课我真的不喜欢他，那咋办呢？例如我念历史的，我出来可以除了老师以外可以干啥呢？
考古了。
我以前真的想了好久这个问题。考古我怕这个热， 在这个路上得晒太阳。
总之就是有很多不同的条件。
去博物馆吗？还有什么科目可以去做呢？没有。
所以实际上呢，找工作确实是不容易的。而且说现在呢，你说这个市场吧，也不是说特别规定你学什么就一定要找什么工作，对吧？但是呢，可能也会处于这个比较迷茫的期间。
但是你没有证照，也不请你嘛。
对，有一些各种证啦，哈，证件。所以现在大家都要努力去考各种证嘛，哈。当然，我就觉得现在这工作的市场或者工作的环境呢，确实是已经不再局限了啊。尤其是很多年轻人呢，我们也说啊，大部分都愿意选择，就是不是说一个啊全职每天都在做一样的事情，他们也希望有一些自己其他的技能呢，也可以成为一种工作的方式啊。
对啊，这个年头是斜杠人嘛，有
斜杠人啊。
对，有一些人有很多不同类型的工作，刘芳就是了嘛，学生跟广播
啊。对，那万峰呢就更多了哈，是主持人斜杠，然后这个。圣诗的音乐学这个学者哈，斜杠
不要问了
哈，不是斜杠哈，斜杠人好了，我们明白了。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年头真的，我们投身在一份长期的工作里头呢，真的很闷呢。
对，当然这个跟不同的人性格也有关系啊。是的，那确实有更多的机会，更多的尝试。也像现在的年轻人呢，他们自己所拥有的技能也更多。那怎么样把这种技能也能够转化成所谓生产力，或者说是可以服务别人呢？
我提醒大家，千万有两个工作不要做。第一呢，就不要做那个网络运营。第二，就不要做拍片。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最容易被取代的工作，因为技术类型的，其实做这个工程师也其实要考虑，因为你后来的年轻人那个肯定比你更先进，你到50岁的时候干啥呢？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说法呢也不能说一定不要去做，因为每个时代都需要去做这样的人嘛，对不对？虽然说之后可能有人取代你，但是当下你做这个事情也是你合适的位置的哈。所以呢，实际上就像现在的90后啊，包括像我们差不多的，也都是投身在这个网络运营啊，包括媒体运营上面。但是呢，现在呢，很多人他们就不是墨守成规，就是啊做技术啊，就是编写程序，而是有更多的一些新的想法出来了。那就比如说呢，有一位90后的网名叫豆花的一个就是同龄人啦哈。他原来是一名互联网的运营者，后来呢就闲暇之余开了网店，但是他卖的东西呢非常的神奇。他
卖啥呢？
当起了人贩子啊，这有双引号的，有双引号的
啊。
那原来呢，其实他这个所谓的当人贩子是卖不同人的这个技能啊，就比如说是你有某一科的万峰哈，是博士哈，是吧？你有各种不同的学术技能，那么还有一些科研的这个大处哈，或者说是不同的百种工人的这个技能都可以在这里出售啊。就比如说是啊，我可以帮你做一个设计啊，就标一个价这样的，有需要的人呢就可以直接跟你谈啦。
我跟你说一句广东话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呢，认识人呢比认识字来的好。所以呢，你这个豆花呢最厉害就是他认识很多人嘛。他有多高的学历也没什么用，你有人脉这个就很重要了。
不过呢，我觉得这个并不是说他认识多少人，而是说他搭建了一个平台，使更多的人可以
对了
去认识
其他的人，桥梁嘛。
对，所以其实这个也很重要。现在就是说他已经不是说好像是光是线上还是光是线下的这样的活动，而是一个交互的这样的过程，就是在线上有很多的资源来分享，那么在线下也不同的人可以有更多的桥梁和渠道去沟通啊。
对了，所以呢，真的你能够会同不同的人，你靠自己真的在这个年头是没什么用的，你能够靠一群人去帮助你呢，你就能够发展一个更加广阔的一个视野还有空间哦。
所以其实上也是要把我们的心态呢也能够开放一些哈。那如果说面对像这样的一些新兴的行业，或者说新兴的这些技术的话，我们也可以去看看到底它上面是卖一些什么东西啊，或者说怎么样可以使自己的技能呢，就是向更多的这个范围去发展
啊，就好像知乎那样，就去问问题，就付钱问问题，也有一些什么网站呢，就可以你去定它，我要设计一版 PPT。 现在你知道 PPT 一版要多少钱？
哦，不知道哎，
500块啊，
哇，这么贵。但我想不同的这个有很多细节还需要商讨。但我们就觉得呢，就像其实良友电台呢，也在这个网络啊这方面也在慢慢的发展，也是希望能够通过不同的方式去接触到更多的人嘛，对吧？所以我们最终的目标都还是希望有一个平台，然后在这个平台上可以有更多的发展和接触
啊。对呀、啊，靠我们两个不断在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没什么用，最重要传福音是我们一起传嘛。
哎，对，而且呢，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希望我们有很多的东西可以分享，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工作的技能、你的学历、你的知识，那么最重要的就像我们说的哈，分享福音，分享这个好消息。那么你又想分享什么呢？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好，我们一起祷告。
嗯，
上帝啊，我们感谢你赐下不同的恩赐给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按照我们的才能在这个世界上做出我们的贡献，还有在发挥。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我们有不同的能力，我们能够彼此去帮助。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的能力呢能够好好的使用，能够将我们能力去发挥开去，让别人都能够因为我们的学识、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支持，能够让我们的社群变得更加美好。主啊，我们也求你让我们去关顾一些好像表面看来没什么能力的人就让我们也能够发掘到他们的能力、他们的潜能让我们也能够用到他们可能不是在人看来是很伟大很厉害的能力，但是他们的付出你也看过，你也重视。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求你每一天都继续使用我们，哪怕我们不是很厉害或者我们是很平庸，但是就求你借着我们的生命的见证去传扬你的福音，去改变这个社会，改变这个世界。我们求你引领我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蓝天是白云最美的故乡，大地是小草成长的地方，是未来幸福天堂。
小小的梦想能成就大事，只要仰望天父的力量。小小的梦想能改变世界，带来明天的盼望。
小小的梦想能成
成功是
由小事做起，
一步一步走出来，
把握每一次机会，尽力做好每一件事，走好每一步路，学习
献上今天，为主而活。
刚才呢我们说过呢，要不用一定考虑进入985啊211的学校啊，然后现在今天我们的宣教足迹呢就要去一家985211学校。
哎，是很有历史的一间学校哈。当时呢万峰就是去到了这个大学，然后呢那这个大学里面呢是跟宣教足迹有什么的关系呢？那不如我们呢就来听一听哈，万峰去到南京大学当地哈，给我们有一些特别的介绍。
今天的万峰跟你在苏州大学里头。
今天我来到了江苏无锡东林书院。
今天呢很高兴万峰呢就来到了南京的总统府啊。
宣教足迹在江苏。
你好，今天万峰又在另外一个鸟语花香的地方。那这个鸟语花香的地方呢，就是在江苏南京里头的南京大学。那南京大学也是带有一个很悠久的历史的一个学校。那其实最早的时期呢，在19世纪80年代188几年的时候呢，已经有一些宣教士在南京这个地方去安排一些的教育的课程。那到了之后呢，到了1911年的时候呢，就几个在南京的基督教的私立的学校呢就想合并，就成为一所比较大规模啊还有那个教育水平比较高的学院。那他们呢就成立了这个所谓的金陵大学，金陵就是南京的旧的名字了。那这个金陵大学呢也是中国13所基督教大学里头的其中一家。那今天呢这个地方呢已经是由金陵大学呢就解散了，然后呢就转了给南京大学了，但是呢金陵大学的旧的那个校址还在。为什么呢？因为呢金陵大学呢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南京大屠杀的时候呢对于南京有很大的帮助。当时呢一批传教士还有特别是金陵大学的一些教授啊，例如我们之前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里头说的明尼卫特林啊，这些宣教士呢，他们将金陵大学还有金陵女子学院就是划归了一个叫安全区的地方，就是他希望我里头这里也不藏什么武器，也不藏打仗的兵丁，那你们呢打仗呢你就去外面打好了，就别搞到我们，那我也让一些真正的难民能够进来避难。那这个地方呢因为成为了南京的一个安全区呢当时呢对于整个南京很有贡献。它呢就由三个主要的基督教宗派所一起建立的。 第一个就是美以美会，就是万丰的教会卫理公会，另外呢就是基督会，就是呢我们说鼓楼医院他们的那个主办的机构，然后呢还有美北的长老会，他们就一起呢去管理这个学校，每个在开始的时候呢就每个教会呢就派三位老师过来，然后呢每年呢就给他们2500块美金，但是呢这个对于一个大学教育来说呢是完全不够的。那你看今天2500块美金啊，买一辆车都不够，那虽然当时物价低但是还是不够的，尤其是呢在一所大学呢刚刚建成的时候呢他们要建大楼，那他们所以唯有呢就不断的去募款，幸好呢他们募款的时候呢就是正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当时呢他们在欧洲有军备竞赛，所以呢大部分他们的军备呢都是从美国买过去，美国呢那个年代啊，我们念历史的都知道，就是由最大的欠债的人变成一个最大的债主，所以呢美国那个时候非常景气，付的那些捐献呢也特别多。那我们呢在当时呢看见他们建了几栋楼今天还在的，第一栋呢就是礼拜堂，礼拜堂呢就是今天的大礼堂，我们可以看得见呢这个是完全一个中国形式的外壳，里头呢万丰没有机会进去，但是看图片呢好像变了一个普通的礼堂啊，本来那个就是一个礼拜堂，因为作为教会的大学呢每一个学生都是必修宗教课，还有呢他们也必须参与在学校里头的宗教活动，因为这个是教会学校，还有是私立的教会学校。那还有呢另外呢有一些比较旧的楼呢就是今天所谓的北大楼，也是钟楼了，那个就是已经成为了整个南京大学的标志，那你可以上博客看看我们的照片。除了大礼堂钟楼以外呢还有几栋楼，但是呢万丰觉得一个很有趣的事，就是他们的建楼呢很多都是从这个明朝的那个城墙啊，就拿那些砖头过来建，所以呢我就在看那些楼的时候呢就看见，咦，为什么那个砖头上面有写字的呢，原来就是明朝的时候某个城市的那个砖窑去做的那些砖啊，那这个也是为什么那个时候什么人都能拆掉那个城墙呢，太有趣了。那还有呢你可以去看到呢除了大礼堂以外呢还有一个小礼堂，就是呢让人有进修的空间。我想呢其实一个基督教的学校呢跟其他的学校很不同的东西呢就是那个信仰的氛围，就是很多时候呢我们说的其他都是学习啊追求学术啊，但是呢在金陵大学里头呢万丰呢明显看见那个很清幽的那个环境里头呢是一个很好去摸想还有很好去思考的一个空间。金陵大学呢现在改名为南京大学，但是呢它还是有一个很好的历史的传统，在这个旧的校园里头呢最南方呢有一个学校的历史的校史馆啊，那不知道它开不开，因为万丰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6点钟了，那如果你有机会呢可以进去看一下，因为呢这个金陵大学其实经历了很多，除了刚才我说的那个南京大屠杀以外呢还有在1927年的时候它有一个宣教士叫文怀恩，万丰在以前的宣教足迹在中国也说过，这个人呢就是在国民军北伐的时候拿到了南京，然后呢那些兵丁呢因为他的纪律不严呢他跟了很多军阀都勾在一起，那个时候那些军队，所以呢就有人来抢劫那个外国人，然后呢就杀掉了他那个榴弹，那所以呢我就觉得哎呀很可惜，所以他们也是当时对于他们是很大的压力。还有呢在1920年代的时候呢那个叫非基督教运动，就是很多人反对基督教，那在里头的基督徒也是面对很大的压力，就不知道怎样去面对怎样去持守信仰，还有那个信耶稣的人也越来越少，也反对基督教成为一个必修的科目。那除了那个校史馆可以看到这么有趣的东西以外呢，在校史馆刚刚以北一点点10步吧20步吧 那个就有一块石碑，上面就写着这个金陵大学堂。那我想这个就是最早关于学校名字的碑了。那所以呢，有空呢，你一定要来看一看这个这么有趣的我们的金陵大学，也是中国的最早期的基督教大学之一。那如果你想来的话也很简单，就是呢在鼓楼医院旁边，所以呢你坐地铁呢到鼓楼，那就可以走路过来，走几分钟就到了，万峰应该走了八分钟左右，那你可以比我走得慢就十分钟咯。那希望你可以参观一下这个南京大学，看看宣教士在100年前开始这么努力的经营，让这个地方绽放了人性的光辉，就不单是教育上那个知识上的提高，更加呢是里头的教职员在所有人都撤退的时候，他们愿意留下来成为本地的难民的保护。他们面对很多的压迫，面对很多被日本军队挑战的时候，还是有那个高尚的情操。那希望你可以来这个南京大学，可以随意进来，还有看看那些花朵也挺美的。那我是万峰，今天跟你在南京的南京大学实地报道，宣教足迹在江苏。
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我并不完美，也并不特别，而你却是为我舍弃生命的主。我时常软弱，有时会迷惑，但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主，你要往哪里走，就跟你走，
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
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祝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祝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
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向主爱来到
头。纵然有许多的问题，我也不放弃，
你大能赐给我勇气，
敢走出去。
在泥泞山谷中，
马太福音五章四节，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耶稣的爱
他明白你的心情，他要擦干你的眼泪。献上今天，愿意陪你一起度过忧伤的时刻。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六十二篇九到十二节，
人真是虚空，人真是虚假，放在天平里就必浮起，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不要仗势欺人，也不要因抢夺而骄傲，若财宝加增，不要放在心上。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了，就是能力属乎神。主啊，慈爱也是属乎你，因为你照着个人所做的报应他。
一切都属乎神。大卫在静默中以信心的眼光看到，唯有神才是他最真实的依靠，也唯有神是他的盼望。当他带着这样的信念再一次审视世人的时候，大卫竟然得出如此惊人的结论：无论是卑微之人还是尊贵之人，其价值的总和竟然比空气还轻。若是我们不依靠耶和华神，却依靠世人，或者依靠势力与财富，那么这一切必然都是虚假的。人岂能将自己交托给空气呢？更何况比空气还轻的世人。保罗为要得着基督为至宝，将万事都当作粪土任意丢弃。这并不是说保罗活在世上的时候不需要任何从人或者钱财来的帮助，这乃是因为保罗如同大卫般深切地知道一切都是属乎神的，无论是我们手中所有的能力还是财富，皆是出自神的大能与慈爱。故此，基督徒当有的生活态度乃是凡事以神为重，以信心紧紧抓住那祝福的源头，就是大能和慈爱的神。不要看财富过于他所当有的价值，若是财富的加增与减少依然时刻牵动我们的心灵，这无疑显示出我们的心思依然在追求虚空，我们仍然没有摆脱对虚假的依靠。亲爱的主啊，当我们如此称呼你的时候，我们的心常常充满羞愧和不安，因为我们的口虽然称你为主，但是我们却依旧高居在自己心灵的宝座之上。 我们常常随从今世的风俗，不以自己所有的为满足，也不知道为你所给予我们的诸般恩惠而向你献上感恩。我们的心依旧被私欲牵引诱惑，追求无定的钱财，以为只有不断地获取财富才能使我们的心安稳，却不知我们如此行的时候，正是将自己交于虚无，我们所做的也毫无价值。主啊，愿我们都能向你回转，屈膝在你的宝座前，献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出我们自以为的荣耀和我们虚假的倚靠。恳求你做我们生命和生活的主，愿你主宰我们生命中的一切，使我们单单寻求你的荣耀，遵行你的旨意。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我爱背京剧，
诗篇五十七篇一节。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
天地将要过去，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这一周呢，我们要背的金句呢是诗篇五十七篇第一节。
嗯，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的翅膀荫下，等到灾害过去。
是，那这节经文呢，可能我们也比较陌生一点啊。
嗯，
特别是当我们在读五十七篇的时候呢，我们未必呢会注意这一节经文。
嗯，
但是这节经文呢，很多时候是代表我们的祷告啊。
嗯，
好，我们来看看呢这一篇经文的背景。那诗篇五十七篇呢是一首个人的祈祷诗。
嗯，
那我们看标题呢就可以知道这首诗篇或者说这首诗歌的一些背景啊。
嗯，
作者是谁呢？
嗯，大卫。
哎，还所写的经诗，要特别标明是经诗啊。
哦，嗯，
可见呢对大卫来说呢这一首诗歌呢是很重要的。那么写作的背景呢就说呢，大卫逃避扫罗，藏在洞里。
是，
藏在洞里。好了，那我们就要翻开呢撒母耳记上，来看看呢，究竟呢是哪一回藏在洞里呢？
遭遇两回嘛，
对，遭遇了什么事情呢？
嗯，
那根据呢撒母耳记上的记载呢，大卫在逃避扫罗追杀的过程当中呢，两回，刚才刘芳老师说了，躲在这个山洞里。
嗯，
那他其实呢是有这个机会呢就趁机杀害扫罗。
嗯，
那第一次呢是撒母耳记上的22章第1节。
嗯，
当时是在亚杜兰洞。
嗯，
那么第二次呢就是在撒母耳记上的24章1到3节。
哎，
当时呢是在隐基底旷野的一个山洞里。
嗯，
那么圣经学者呢大部分呢都认为诗篇五十七篇呢是反映隐基底山洞的经历。
哎，就是第二次在洞里。
对的，隐基底旷野的一个山洞啊。那么究竟 这个山洞里头发生什么事情啊？原来呢，当时的扫罗王呢，率领了3000精兵去
搜查大卫，
对，搜捕大卫啊。那么这个途中啊，人有三急嘛，他要大解，所以就进了山洞，你们都不要过来，我就进去了啊。大王进洞，大卫刚好呢躲在这个山洞的深处，那么扫罗，你想想看，他一个人进入山洞大解，就成了瓮中之鳖。
对
啊，大卫其实那个时候是有机会可以
杀掉扫罗的，
对了，但是大卫呢没有借这样的一个机会呢杀扫罗，那他也要求呢跟随他的人呢不可以攻击扫罗，最后呢大卫就象征性的割下了扫罗的一角外袍，因为当时他在大解嘛，然后那个外袍可能就要解下来放在旁边，他就偷偷的割下了这个外袍的一角，好了，为什么大卫会有这样的选择呢？因为大卫敬畏耶和华，所以他尊重呢耶和华的
受
高
者。
对了，虽然呢这位耶和华的受高者已经偏离了耶和华的心意，并且呢一路追杀大卫，但是呢大卫呢仍坚定对耶和华的敬畏和信靠，也因此呢他不杀扫罗。
是，
所以呢这首诗歌的标题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
有一个注释哈，
调用休要毁坏。
哎，
休要毁坏是说这首诗歌不可以毁坏吗？那还干嘛用调用？有一个曲子，
不明白，就曲子叫不休要毁坏吗？
对对对，
哦，
那这种呢是一种表示向神效忠、信靠神的曲调。
哦，
所以呢，休要毁坏不是我们想的，就是这首曲子
不能毁坏，而是说这个调子要用这样的调来唱。
对，
啊、
这样的调子就叫休要
毁
坏。毁
坏
代表呢向神效忠、信靠神。那么大卫呢，在逃避扫罗的过程里，这两次他都可以夺取扫罗的性命，可是没有下手，
是
他不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困境，而是艰辛等候神的工作和拯救，所以呢休要毁坏啊，就是向神效忠、信靠神，这样的一个调子呢充分的表达了大卫对神的心意。那这个就是呢诗篇57篇的一个大概的背景，那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那今天呢有一个问题呢可以让大家呢在开始背诗篇57篇第一节的经文，进入这篇诗篇当中呢可以去思想的。
哎，是的，你是否呢曾经像大卫藏在洞穴有这样的经历呢？那这样的经历是否促进着你对神的认识、信靠，以及对你自己有哪一方面更多的认识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那我们聊电台呢上个礼拜呢为了母亲节呢搞了一个活动，就是呢特别为我们的母亲祷告。那母亲呢我发现呢主体有两类。一类呢就是身体健康啦。
是。
第二类呢就是信耶稣。
是的，很多呢是关于这个身心灵的这个健康呢都是我想作为儿女最关心的地方。那么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特别的在为你祷告这个栏目中呢为我们的这些妈妈啊，希望他们来信主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很感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在各种不同的平台上与我们的家人听众有更多的联络。我们在良友电台70周年的活动当中推出了一个为母亲来代祷的活动，我们也收到我们的听众家人很多的反馈。我们知道每一个子女都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得到最好的祝福，不管是身体上更是心灵上。主啊，我们知道很多的家人他们为自己的母亲一直守望，希望自己的妈妈能够跟自己同享这个永生的福分。我们特别把这些的母亲都带到你的手里。主啊，我们知道就像刚过去的母亲节，每一位子女可能都希望对妈妈有一些表示，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心里面最期盼的就是他们的心能够被福音所感动，他们的心能够被主你自己所触动。主啊，真的是我们为此感恩，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领受主你给我们的祝福 福和爱，让我们有机会让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妈妈也来接受这一份的爱。主啊，求你真的是给我们聪明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跟自己的妈妈来相处，怎么样来跟他们分享爱，跟他们分享福音，跟他们分享真理。主啊，也求你特别的打开这些母亲的眼睛，攻破他们心中那些坚固的营垒，让这样圣灵的爱和果子充满他们的心。主啊，我们把这一切都交在你的手里，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
我的今天
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
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七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看别人不顺眼，或是单看表面就批评人，是现今世界最不费力的事。不负责任的行为破坏人际的和谐，客观观察，不做谬误的认定或怀疑。
我可以不一样，
今天
是神赐给我的，
那你会怎么过这一天呢？
今天我将会有力量。
短信13229966020，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其实今天的时间也是过得蛮快的哈，尤其是刘芳呢在跟万峰老师一起这个搭配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自己好像语速确实快了一点呢、
自动变快的那个机器啊、
对，当然呢也希望呢今天早晨呢、这一个小时的时间能够带给大家呢是一个清爽的早晨啊，不要嫌我们太烦哈，有时候呢有一些很日常的叮嘱啊，或者说有一些的分享呢，也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开启这样的一个早晨啊。
对，礼拜一呢就应该有动力，很多时候礼拜一人家都说是最悲哀啊，最伤心啊，最不是开心要上班啊，其实应该有动力，因为你有动力，你的工作有些时候呢虽然感觉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对不对？在里头找出意义一定有他的这个责任还有使命嘛。
是，当然我们每个人呢可能都会有一些低谷或者面临困境的时候，那么就像我们这一周要背的这个经文啊，是诗篇的五十七篇呢，就是像大卫王他也是一开始啊，求主来怜悯啊，求主来恩待啊。
对啊，每个礼拜一我老婆上班的时候就发一个信息给我，求主怜悯，求主怜悯，求主怜悯。
是啊是啊，所以说我们每一天啊其实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啊确实是哎呀很难支撑过很多事情，但是呢我们时时都能够来到主的面前啊，来安静默想，来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从中获得啊意外的一些的惊喜和能量。
哎，还有呢，刚才我觉得那个豆花说的那个找人去贡献他的能力呢也不错，因为呢我们也要找到一些我们的长处，有些人总会尊重的，就算你现在工作觉得哎呀你这样哎呀没什么用，但是总有它的价值。
是，尤其是对年轻人说哈，不要太过于担心现在自己好像不知道前路如何，那么尤其是像特别关心这些考试预备当中的学子们哈，那如果周围的家长长辈呢也能够多多的在各方面去支持和关心他们。
更加重要呢是在考试在预备之前呢经常要有祷告，因为这个祷告呢是能够让我们重新找到我们人生的方向还有目标标，还有那个核心的价值啊。
是的，那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有美好的星期一。
我是万峰，
我是刘芳，
再见。
张开双手。